中信之声。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。我是天恩。
我是天慈。
天慈啊，你有没有亲眼见过别人的死亡啊？
我曾经亲眼看到我母亲临终的情形，那个时候她已经病得很重了。当半夜医院打电话来叫我们马上赶去医院的时候，我和爸爸就赶快的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她就剩下最后的那一口气，看着她慢慢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就被主接去了，非常的安详。
真的看着亲人死亡，那是一种生离死别、切肤之痛，无论怎么讲都是很伤痛的事。不过我现在想问的就是，如果死的那个人跟自己毫不相干，你只是站在一个同类的立场，看着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无助地吐尽最后一口气，正所谓物伤其类，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感觉又会怎么样。
今天许多见证人的节目呢，会介绍一位医生，他在病房里面就看过无数的病人死亡。他回忆他头一次看着一个病人死在手术之中的时候，很难过，就好像觉得是自己把他害死了一样。
那一次，这位见证人在医院里面当实习医生，有一天，有一位患了冠状动脉闭塞而导致心脏肌肉突然死亡的病人推了进来，他协助医生们抢救，在短短的几十秒钟之内，这一班大国手用了直接按压心脏、氧气筒跟直流电震机的方法，希望能挽回这一条性命。
对，生命是无价之宝，是任何的金钱都无法买得到的。所以那时他就一直想着要救他，我一定要救他。这一位外表看来健康强壮的中年妇人绝不能死。他一面不停地双手在那里按压他的心脏，一面心底默默地在那里呼喊，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。
他垂头丧气，跑回去宿舍换衣服，充满了自救和自责。但接下来有一阵的沉思，他想到人类实在太脆弱、无能和渺小，身体里面只要很小的部分出了问题，整个人就这样完了。
他想到他这个手拿着手术刀的人有什么可夸的呢？谁能掌管生命呢？下面我们就听听他的见证。
我生长在一个毫无宗教气氛的家庭里，爸爸是一位很有修养的教师，我们一家融洽相处。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，自然人人都很爱我也疼我。我读书的成绩一向是很好，尤其是在准备考大学前的那两年，每天晚上埋头苦读到两三点才上床睡觉。在学校里，师长们见我颇有口才，成绩也很好，我也被封为全校风纪队长。我自小就有个弱点，就是怕穷，不仅是怕，而且是很憎恨，所以我立志要做医生，不是说想要医好人的疾病， 而是怕买不起汽车，特别是在热天里呢，和别人一同挤公共汽车，怕吃不到山珍海味，也怕自己住不起那些豪华的别墅。所以我幻想着日后有一天能够披着医生袍威风隐隐的来去，让大家赞赏羡慕。这种贪图享乐的虚荣心驱使我往上爬。由于想进医学院，所以我努力读书，但是心情又非常紧张，不久便得了轻微的胃溃疡，痛起来很是难受。同时我又发觉在读书玩乐之余，心里的未能填满，有的时候放下书本后仍然感到有所缺。按理说以我的家境际遇，我应该没有什么不满或不足，可是我的确缺少了点什么。考到大学入学考试之后，我放下一切的焦虑，尽情的享乐。后来玩得厌倦了，也感到无事可做时，我的一位好朋友来找我，请我去听福音。我在过去曾听过人讲过圣经里的故事，觉得福音无非是导人向善，听听也无妨，所以我就去了。那天传道人讲了什么，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。可是在会中有一首诗歌却给我很深的印象。诗歌说，干渴的人不要再叹息，我主已经行新事，活水江河留在沙漠地，主真是行了新事。柔和悦耳的歌声仿佛一面明镜，我看见以往所寻求的事物，所学习的知识，并不能够解决我内心的空虚。诗歌一字一句地道出了我的真情。那晚我没有神奇的体验，没有奇妙的感受，也没有任何的挣扎勉强，就简单地接受了福音。因为我深知，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事事称心、处处如意的人，也需要救主耶稣，而且比别人更需要。我也深信这样的决定能使我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大学面试的那天，我没有特意的准备什么，甚至连领带也没有系上。事后才知道，许多人在面试前都要临时读一些有关资料，譬如说呢，时事政治啦、医疗制度啦等等。可是我连本地呢有几所医院、有多少医生我都弄不清楚。去面试前有一段圣经的话成为我稳定的力量，那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那里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就这样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开始了新的一页。全新的学问像五光十色的宝库一般展现在我眼前。五年的医学院生活使我得到很多新的知识，这些知识非但没有动摇我的信仰，反而更坚定了我的信心。虽然我不能像做实验那样把神从试管中拿出来给你看，其实呢，若是可以的话我早就做了神了，但是却发现知识越多越广，钻研的越精越细，就越觉得世界奇妙，神实在是存在。记得头一次上解剖课，老师教我们解剖尸体，真是既恐怖又具吸引。小小的一具人体，里面的结构是那样的精细复杂。上外科时，又跟老师一同上手术台，替病人开膛破肚，见到心肝脾肺等各种内脏大大小小，整整齐齐，各按其位的安放在那里。20几尺长的大小肠子，迂回曲折的盘放在小小的腹腔里，丝毫不乱， 这些器官不仅结构复杂，其功用更是神奇，而且各器官里面细胞的功能，维持生命的各种物质在体内来回的运作，以及器官之间维系的配合，都令我一方面觉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，一方面又赞叹不已。比如人的耳朵便像一具小型的乐器，它的外形像个收音机，耳壳上凹凸不平的轮廓专为收听各方来的音波，耳朵里面的鼓膜上呢又有6000条弦丝，最长的有半公分，最短的约有1/20公分，每条都绷得恰到好处，可以听到40个音阶。此外上有18000个特种细胞，长满了30万根细丝，组成了听觉神经，声波由外耳传入内耳，形成一个神经脉冲，好像电波经由听觉神经传到大脑，再由大脑把其中的含义翻译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听见了。这些过程真是复杂极了。而人的眼睛更是神的一大杰作，它像是一架天然的彩色摄影机，眼眶和眼球的6条肌肉像照相机的3脚架，眼皮像镜头的盖，瞳孔和虹彩像光圈和光线调节器，角膜、水晶体如同镜头，视网膜、视神经就像照相机的底片。一般照相机要配合光源和距离才能拍下清楚的相片，但神赐人的眼睛却在片刻间可以自动变焦调光，每秒还可以连续拍16张清晰的相片，而且日夜都能工作。小小的眼睛还有通讯作用，它把形象、色彩、情景同时输到大脑中央系统，中央系统再加以分析、研究、欣赏或拒绝，然后送到记忆系统储存，真是奇妙无比。再如人的鼻子，若每分钟吸气17次，那么昼夜24小时就吸气24480次，若每次吸入空气500cc，那么每天就要吸入12240公升。要知道这个空气中的温度湿度时变化，而且又含有尘土，所以呢鼻子除了负责嗅觉上的功用外，还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调温、调湿、除尘等各项工作。有人说若是请工程师来设计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鼻子，它的重量可真不知要多少公斤了。若有人日夜挂着那么重的大鼻子工作行动，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样奥秘的结构实在是创造主的奇功。有位比我早几年毕业的师兄，他就是因为读到鼻子的构造而信了主。再说人体的骨头，骨头有软硬之分，耳朵和鼻子必须是软骨，因为耳鼻的外层太薄，如果是硬骨，一碰到硬东西就很容易折断碎裂。四肢必须是硬骨，只能走动站立。骨头还要有肌肉与无肌肉之分，身体各部分的骨头大多有肌肉包住的，唯独牙齿、指甲是没有肌肉包着，这样才能吃饭工作。此外骨头又组成许多不同的形状，就如头骨好像一个球，胸骨犹如一个桶，脊椎骨如一条链，腿骨如一根管子，这些不同的组成都有它特定的用途。骨头的构造是外硬内疏，但照样有强大的支持力。外硬内疏是为了减轻体重，骨头里面也可以让神经系统通过，就像电线的护管一样。我越看越感到奥秘莫测，神 实在是伟大，最有智慧的工程师。生命的开始在于精子与卵子的结合，一旦结合，小小的细胞就渐渐分裂，最后成了一个婴儿。我实在难以明白，为什么不同的细胞会有次序的、有默契的分裂成各种器官，他们怎么知道自己要形成何种器官呢？我只能敬拜我的神，他真是奇妙。在我读医科的五年中，所接触的同学没有一位是越读书越不信主耶稣的，反而有许多人越上到高年级越信靠耶稣。与我同届的就有十位左右是在读医期间信主的。医学院中热心的基督徒很多，和我同班的基督徒就有三十几人。几年来我们每周都有一次聚集，一同查考圣经，为自己和病人祈祷。医学院里有些信主的老师也令我印象深刻，有一位医生是微生物学专家，有一次向我们做见证，说到他未信主前只知道追求学问，内心极其空洞无聊，后来得着了救主才有真实的满足和充实。那时我刚进大学，他所见证的的确对我有深远的影响。像他这样的基督徒老师还有很多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和人类的主。同时我又发现，为人敬仰的医务界里，人性的丑陋照样存在，医生也会像常人一样，同样会衰老死亡，同样会孤单，会起贪心，同样会为钱财享乐而不择手段，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抽烟、饮酒、赌博，这都是人性的悲剧，是人自己所不能改变的。令我感触最深的是生命的脆弱和短暂，有些人二三十岁就死去，血压一有问题，细菌一经入侵，活生生的人就倒下。我替病人治病不过是把适当的药物给人服用或注射到人体里，必要时则动动手术而已。有时我看着病人痛苦的神情，也会不自禁地想到不知什么时候就轮到自己了。人的价值不在乎大学学位和社会地位，所有的人都一样，他们都是天天为生活忙碌奔波，劳苦追求，但是他们追求什么呢？现在我不但是医生，我也到教会里去服侍，虽然工作很辛苦，但我依然能够见证说主耶稣是我的喜乐、安慰和满足。我并不比别人更有价值，我只有耶稣基督。
主耶稣曾经讲过，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来就不是造义人，乃是造罪人。
您是看见的人呢，还是有病的人呢？您是义人还是罪人呢？人有生理、心理和灵性三方面的讲究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有患病的可能。
第一种病是身体的病，人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免于疾病，疾病是人犯了罪离弃了神之后所带来的结果，这是一个咒诅，无论你是好人是坏人都逃不过这个定律。神不愿意作恶的罪人一直犯罪下去，所以人会病、会老、会死。你试想想看，世界上的恶人如果个个都长生不死，不断的无休止的去偷、去抢、去杀，那么这个社会多可怕。
虽然有些人犯的罪是法律追究不到，或者是审查不出来的隐藏的罪，但是在神的面前却是逃不过的。人越作恶，就越快的衰亡，甚至于会生出许多的怪病来，就譬如说艾滋病了，这就是因为不正常的交往所引起的。人可以有美好的生活环境，有很好的物质享受，或者很高尚的地位，很高深的学识，但是却无法换得永远的生命。
对，这是大病，是绝症，有谁能医治呢？但请看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，又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唯有耶稣能赐给人永远的生命，信他的人的身体虽然有时候仍然不免有病痛，甚至或者经过死亡，但是耶稣应许说，将来他还要再来，到那个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
第二种病就是心理的病。我们放眼看看四周围啊，有很多人他们都有心理病，譬如说贪心了，嫉妒了，狂傲了，自卑自夸了，这些都是的。在人的情感、思想、意志里面隐藏着一个最脆弱的病，平安无事的时候呢，就不容易发觉它存在。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受到一点刺激，它就会发作出来了。有点修养的人，暂时就可以按耐得住，以后再找机会报复。但是没有修养的人呢，就及时爆发了，一点点的利诱，人就受不了了，情愿出卖自己的灵魂、朋友、家庭，只要有人在的地方，就很容易会看到这种种的心理病。
对，圣经说，心里面恨人的，就等于是杀人，见了妇女动淫念，就是犯了奸淫。换句话说，即使你没有做出来，只要心里面有罪恶的念头，就已经是犯了罪，生了病了，这绝对不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的正常光景。
是啊，事实上呢，得了心病的人比身体不健康的人更加的痛苦。
嗯，古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出埃及之后，在旷野里面行走，中途经过一个地方叫马拉，那个时候口很渴，但是在马拉里面发现的水是苦的，喝不下去。后来神就叫他们的领袖，他的名字叫摩西，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，那些苦水就变成甜。今天世人的心也像马拉的水一样那么苦，因此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都是苦的，不但自己难受，也令别人没有办法忍受。有谁愿意长留在这个病里面呢？
凡是愿意得着医治的，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圣经上面说，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他替所有的人上了十字架，带我们受苦，为我们饮尽了苦杯。现在只要我们投靠他，他就要用大能医好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化苦为甜。
第三种的病叫灵性的病。人不认识神，不要神，反对神。人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，要生活，要工作，要结婚。活着的时候觉得人生空虚无聊，到死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，因此 就只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。
有一位科学家，他又有钱又有学问，享有名誉，拥有财富，但是呢却拼命的喝酒，嗜酒如命，下班以后满口的出言秽语，每个月赚来的薪水大部分就用来吸大麻。为什么一个研究人体病毒的人会如此的糟蹋他自己的身心呢？
因为他的灵性病了。他外面的物质享受虽然丰富，但是在他全人的最深处仍然有一个缺陷。
对呀，今天的许多人呢，心里面都想要向善向上，想要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间创造出来真善美，可是年纪越长大就越发觉到自己没有力量，自己所有的只不过是虚空的病，只不过是惧怕的病，只不过是恨人的病，畏死的病，失落的病，这许许多多的病呢，让人觉得软弱无力，毫无生气。可惜呢，病者又没有自知之明，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才能够得着医治。
是的，人不能救自己，唯有当人遇见了主耶稣，他才能在神的光里面看见自己的真相。所以即使是最有学问财富和权位的人，在创造天地的神面前，他也不过像一个很微小的细菌，好人与坏人的分别也只是50步与100步之分。一旦受了刺激，人人都会变形变质，就像癌细胞一样的可怕。
人既然有这3种的疾病，那么到底该如何是好呢？若是您知道您自己是个有病的人，千万别害怕找医生，有一位全能的大医生正在这儿等着您，盼望您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就近救主耶稣，求他的医治。
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？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？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？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？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？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拒绝掌管生命的救主，拒绝爱你到底的耶稣。